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冯志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我每次都说来我的节目是我的好朋友啊，真的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那今天的贵宾也不例外，我的好朋友齐丽华来到节目里面，那他要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当我们在辅导姐妹们的时候，我们做妇女事工的时候，有哪些最重要的原则是我们要教导妇女朋友们的。在前几次呢，我请的是好朋友玉英来跟我们谈，在帮助妇女的时候，我们需要让每一个姐妹都知道，每个女人在基督里她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而且我们要让女人知道，神是每一位姐妹每一个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啊。前几次我们也提到，神给女人最尊贵的身份是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妻子和母亲。那今天我就要请丽华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讨论啊，除了我上述的这三个原则之外，还有哪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在帮助姐妹、在帮助妇女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明白清楚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那我们先跟丽华打个招呼。丽华你好。
冯姐好，很高兴能够来到空中辅导室。
好。那丽华其实在她的教会还有在学员的妇女事工也是小组长，那她也帮助妇女很多年的时间，所以我要请丽华跟我们分享，你认为还有哪一个重要的原则或者我们说真理是我们需要教导姐妹朋友在帮助他们面对他们人生的困难和每天的需要上面的？
冯姐上次说神给女人最尊贵的身份是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跟妻子和母亲。那所以我们通常自己也要做到，还有我们教导妇女们，就是尤其是妻子这个角色，要透过敬重顺服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帮助者。
所以妻子是透过敬重顺服去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帮助者，那你可不可以多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相信啊，妻子是神给丈夫最宝贵然后也是最合适他的礼物。那妻子是要建立与帮助丈夫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而上帝指示我们去帮助丈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透过敬重和顺服他。那这也是我们做妻子的一个特权跟荣幸。
所以敬重顺服丈夫是一个女人身为妻子的，我们刚刚说什么特权与荣幸，但是我发现很多女人并不这么认为耶。一听到敬重顺服什么我为什么凭什么是我要敬重顺服他？
对，
那丽华你要不要说说看，过去你就这样相信的吗？还是你也是经历一些挣扎？
对，我过去其实不是这样相信的。在我参加学员妇女小组之前，对，其实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叫我去顺服我的先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应该是平起平坐的，然后甚至我觉得如果他爱我的话，他应该以我的意见为主，
他应该让你，
对，他应该让我然后呢，而且我觉得家里很多事情我都喜欢，大概我天生有一点掌控嘛，掌控性，所以我喜欢在家里就是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要自己来做决定。对，所以叫我去顺服，那个时候叫我要去顺服我的先生，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我觉得好像很难，不是不是一点难，是很难
很难。那所以那个时候你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
那想当然的是很差。对，因为之前我想谈恋爱的时候男孩子让女孩子，好像他们也觉得因为我要追你嘛对，总是要这样百般的忍让。那可是结了婚之后，我觉得我的先生也是一样啊，也会觉得既然结了婚那还需要再像以前这样子让我吗？而且他也会觉得其实他是一家之主啊。那所以他可能也就不会像谈恋爱的时候那样子就是处处就是让我。那可是我又他虽然不是会处处，可是他也是尽其所 能的讨好我啦、嗯、对，那可是我会也是会觉得我什么事情我觉得他以我的意见为意见，那如果他没有以我的意见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不开心、嗯、那有时候我太强势他也会不开心，对、嗯、所以夫妻关系常常是在那种就是彼此仇视啊、嗯、对，然后竞争常常会成为那个竞争。
是其实丽华她也提到哈，就是过去她比较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丈夫的帮助者、嗯、因为圣经说这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可是丽华觉得我不是我先生的帮助者，我是他的什么，你那时候想你是他的一个 partner，你们两个人是合伙人、嗯、啊，一起来经营这个家庭。那当然，妻子跟丈夫两个人确实绝对，我们是 partner， 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是除了两个人是伙伴一起合作之外，圣经还特别的描述，做妻子的是要敬重顺服丈夫，去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所以这个比伙伴关系像两个人平起平坐之外，好像又多加了一层比较特殊的给姐妹的一个角色啊。那我也要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是对姐妹说的、哦、如果是弟兄你在听哈，你就绝对不能跟你太太说你听你听这个人讲得很好，你都要照他的去做，不行哦。各位弟兄搞不好你正在做哈，就被我逮到了。好，各位弟兄，各位丈夫，各位男士，那你需要做的是爱你的妻子，为她舍己，你当然要让她啊，这个是应该的啊。但是从我们姐妹的角度来说，上帝要我们做的是那个敬重丈夫去帮助丈夫的角色。那丽华，你要不要提一下在那个阶段里面发生过什么样的例子，什么样的故事啊，让你去要学习敬重顺服这个功课？
我举我自己在买房子上面的一个例子好了、嗯、对，因为其实我跟我先生对买房子这件看法意见是完全不同的、
嗯、
对，他会觉得买房子的话那就是要等钱存够了、
嗯、
然后再去买，
那要贷款，
对，他不喜欢负债，因为他觉得负债他会觉得很辛苦这样、
嗯、
那所以他想说一定要存够了钱再去买，这样他比较有把握、嗯，那我会觉得你存够了钱再去买、
嗯、
那房子不是又涨了吗？那这样的话那时候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存够钱啊、
嗯、
所以我的感觉会是说，那就跟大家一样啊，大家都贷款啊、嗯、哪有人买房子不贷款的、嗯、
其实你先生的看法很正确，只是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对, 对、嗯、那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常会有争执。那因为之前我自己还在工作，对、嗯、在六年以前，对，我自己还在工作、嗯、所以我那个时候会觉得那我很想买房子，我非常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其实这个对女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对啊，房子才会给我们什么
安全感
对不对？我们又不是没有钱可以付头期款和贷款、嗯、好，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说是很合理的、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即使他反对那我想说那我也还是有能力，那我就自己去买房子，而且我就真的就去订了订了一个两户的房子。
哦，还不止订一户，还订两户，你看双拼的，你看。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是打算说，那买一户不够住，那他一定是要跟他爸妈住在一起，所以我想，那我订两户，到时候他就不会有话说，那到时候可以连公婆一起接过来，我们门对门这样住，这样子。
哇，你全都计划好了、哎
那我就计划好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做。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计划蛮好的、啊，而且也顾虑到他爸妈，照我先生的个性来说，他是蛮孝顺的。那他应该会，我觉得他会认同我这样的决定。就没想到我订了房子以后，然后再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他反而就是他不赞成，因为他还是不赞成，虽然我连他爸妈一起考虑进去了，他还是不赞成，他觉得不好。可是我定金已经付了、啊、又不能退，退了就损，就是他要没收定金。那所以后来我先生就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就说那我们就把它换成一户就好了。
换成一户。
对、他就说那
妥协。
对，他就说那买一户就好了。就后来我就好，我们就买。可是买了之后就一直觉得，因为预售屋你实在很难看到他那个之后他的房子的样子。那可是我 当那房子渐渐盖起来后，我才发现、哎呀，怎么跟我当初看的那个预售屋是完全两回事，截然。
怎么
说？因为他，我买的那个房子，我不知道他原来是要铲一个山坡、铲那个山，然后挖一个 L 型的那个建在那个山的那个坡的那个旁边、然后后来，而且我买的又不是高楼层，我是买的是低楼层，它本来就已经在山坡上了、然后又挖一个山坡、就靠着那个山的旁边，
挖个洞，然后把这个房子牵在里面的样子，
对，就挖一个 L 型这样子，然后就靠着那个坡的旁边，然后那它又在坡的上面又很高，所以我每次去看那个房子的时候，我就对那个坡越来越恐惧，我就觉得、好像你就靠在那个坡的那个旁边、然后就越来越害怕，然后心里就开始有很多的不平安。那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先生说，我先生也说那这样的话就把它卖掉、可是我还是觉得说这个太可惜了，我们现在卖啊这样亏那么多的钱，然后我还是坚持如果把它等盖好了以后再脱手、可能不会损失那么大。
好，你知道丽华在这里讲到的就是在她不明白或者不愿意顺服这个妻子应该敬重顺服丈夫的这样的真理之前，她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买了两户房子哈，在丈夫其实不认同的情况下，可是买了以后呢，她就觉得心里有很多的不安。好，那后来呢？
我觉得越来越不平安，然后而且那他那个盖的品质也跟我们原来预先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人去跟他跟建商讨论。那那个时候我先生就常说那就卖了吧，那可是我就还是坚持说那不要卖。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刚接触那个妇女小组，才受到这样的真理教导，就是我们需要敬重顺服我们的先生。那我其实心里百般的不愿意，觉得这个决定是我做了那么久的决定，好不容易，而且我可以拥有我自己的房子。
你好想要自己的房子。
对啊，那而且有 view 很漂亮虽然在山边，可是它的优势是那个 view， 知道？那我就，可是我就
view 叫什么？景观
，对，
你可以从房子里看到外面非常美的风景。
那我就百般的不愿意。后来那时候才刚接受到这样的真理与教导，那我就因着这样的教导说我们需要顺服敬重我们的先生啊，我们这样才会带来祝福。因为神要透过我们顺服先生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是。
那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实在不太愿意我觉得我的这个计划比我先生的优良多了。所以后来我就想神啊，因着你，对，我因为相信你，所以我愿意顺服你。那虽然我百般的不愿意顺服袁先生，我就想说那我因着顺服你，所以我来学习顺服我的先生。
因着顺服神，那我就来学习顺服人。你知道我们常说我顺服神就好了，我不需要顺服人。可是如果神的心意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他是要我们去顺服人，那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身段？然后而且在这里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对不对？
对。
你说买房子这是罪吗？这当然不是罪啊，这个是一个不好，是一件错的事吗？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能够下这个评论呢。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女人愿不愿意放下身段，谦卑自己，其实也是示范给丈夫看什么是一个真实温柔谦卑的生命。所以为了顺服神的命令，我来顺服人我最近听到一个对顺服的定义就是顺服是什么呢？就是甘心乐意的去做你认为不合理的事这叫做顺服。因为如果你觉得很合理，那不需要顺服，因为那本来就是你想做的。所以甘心乐意的去做，我强调是甘心乐意高高兴兴的没有苦毒恼恨抱怨不满的没有情绪的，甘心乐意的去做你认为不合理的事。好，所以丽华你就决定你要顺服，透过顺服丈夫来顺服丈夫背后的神。
对，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想，好吧，那我就来顺服他。我就说，那好，那你如果坚持要买，那你要负责去找买主。结果还真的那个他就找到了一个买主。对啊，那可是你知道吗？那时候要卖这个房子，我要损失将近100万。那所以其实我还是心里觉得不太甘心，就觉得说顺服那个 不是会带来祝福吗？怎么要亏100万呢？可是我还想说没关系，我觉得神会有他的带领，那我就好吧，那就损失，然后就把房子就卖了。就卖了之后呢，就我才知道，真的祝福是在后面，真的有，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你知道在我们买了卖掉那个房子没多久之后，就是因着一次很大的一个那个公安意外，是林肯大郡倒塌。那林肯大郡它就是属于那个山坡地的房子，我买的不是林肯大郡，可是我买的是山坡地的房子。那因着这样的公安事件发生以后，所有山坡地的房子通通跌到谷底，想卖都卖不掉。后来就我有朋友也买那边，那时候他是没有卖的。等到我之后他告诉我说，他说哎呀，你才亏100万卖掉这个房子，那你已经很幸运了。他说我现在要亏200万都没有人要。对，后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我真的是不知道神原来他为我预备的啊，早就在我如果那个时候稍微犹豫一下，我不愿意顺服我先生，然后我还是执意要用我的方法的话，可能我也是跟那个朋友一样，想要亏200万都卖不掉，可能还到目前为止还是个烫手山芋。
而且其实丽华在经历那个过程的时候，我都在场哈，我都已经认识丽华了。我记得那个地区其实是交通不是很方便的。那今天如果你们要做任何在台北地区里面事情，其实是要翻山越岭啊，并不是一个那么方便的地区而且离学校啊都很远啊。那说说看后来呢，那你们现在有房子了吗？
有。反而是在我辞掉工作之后，因为我以前上班，我一直觉得要买房子应该要有很好的经济基础。然后那我辞掉工作之后，那后来我跟我先生沟通，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就用沟通的。对，那当然他也是很执意，就是他宁可用租的然后不买。然后后来我们我还是跟他表达说，我们那个时候利率已经开始下降了。然后那我就跟提醒他，我说如果我们要一直租房子，那我们付的那个租金可能就是都是房东的，我们还是没有自己的房子，将来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可能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我说我们是不是要试着就是把我们的租金拿去付贷款。后来而且我也告诉他说，我们租了那个时候租了大概8-9年的房子，我告诉他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让他非常的 surprise。 对，他就想啊，原来他真的没有算过，他不知道我们已经花了差不多200万租房子。那他就说哦，那真的很多。他说如果那200万拿去付头款，就后来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正好在家附近找了一个非常，我觉得我也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一个最合适我们的要离学校近，离市场近，离公园近，然后还要就是各方面都很方便，
交通方便，
对，交通方便。然后后来就找到现在我们租的那个房子，然后那也很顺利，然后就我先生也同意把它买下来，那对他来讲是没有压力的。对，然后我们现在感谢主，真的我觉得神的时候是刚刚好。因为当我们那个时候买的那个房子的时候，是那个社区房价还算低的时候，当我一买完房子就一直开始涨，我现在的房价对已经跟我当时，其实我才住进去2-3年而已，不到3年，现在大概我的一坪已经涨了十，就是我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一坪10万。
哇，真的。不过我认为还会继续差下去哦，因为捷运快盖好了，
对对对，
捷运站就在你家，走路5分钟。
对啊。
是，各位你知道吗，很多这些事情是我们在敬重顺服之前我们不了解的，而且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你们的贷款也已经都付清了。
对，
对，你看有这么奇妙的事。所以上帝按着我们的能力量给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那我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不能表达意见丽华在这里她也表达她的想法她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是那个态度的问题。以前跟现在有什么差别？以前你先生不听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我就执意啊，我就按着我的意思
跟他吵啊。
对啊，有时候
你的老三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你要不要说？
对啊，其实以前我常常会要他以我的意见为意见，所以我们的争吵非常多。那常常大概一两天就要吵一架这样子，所以一直到我那个老三有一次我们吵，跟我先生有一个很大的争执，然后吵完架我就坐到我的书桌去，然后在那边生闷气，然后就我的那个时候我的老三才3岁，很小，然后他就跑到我的跟前，坐到我的书桌上，然后对着我说：“哎，我看你们这次真的要离婚了。”我突然被他这句话吓一跳，我想说啊，糟了，怎么让孩子好留下一个这么害怕的一个印象。其实他非常恐惧，当我们每次争吵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是，我相信是的。你知道上帝要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只是为了丈夫的益处哦，在这里很重要的是为了我们妻子的益处，为了我们子女的益处。因为当妻子顺服的时候，上帝就能够透过这个男人，这个一家之主来领导这个家庭，而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上帝就要接管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成为丈夫，也成为子女的祝福。那你说如果我先生真的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呢？各位姐妹，只要不是犯罪，只要不是犯法哈，你如果顺服的话，上帝就会透过这件事情也来教导你丈夫的功课。要上帝教导他比我们来教导他要有效的多哦。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这里打住。那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回来谈论这样的主题。今天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丽华。
谢谢冯姐。
拜拜。